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所看的第九章这一段短短的圣经是提到耶稣一方面他呼召了一个人，那个人叫做马太。这个马太呢，就是写马太福音的这位马太。然后也同时这个故事的里面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比喻，提到医生跟病人的比喻，提到为什么他要来到这个世上。他说我来不是要召义人，乃是要召罪人。圣经上有几次耶稣提到说我来要做什么，这是其中一处。我来不是要召义人，是要召罪人。那另外一处是在路加福音那个撒该的故事，那个人跟这个马太有点关系的。关系在哪里？撒该也是个税吏，这个也是个税吏。那那次撒该的故事里面，耶稣也说了一句话，我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啊，所以他又提到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的宣教的使命是什么？在马太福音当中，我们之前曾经讲过的是，耶稣呼召了四个门徒，两对兄弟，这四个人都是打鱼的。第一对兄弟呢是安德烈跟他的哥哥彼得，然后另外一对兄弟呢就是雅各跟约翰。那这两对兄弟四个人都是打鱼的。那么在加利利湖或加利利海的附近，靠打鱼为生的人很多的。那耶稣的门徒有十二个当中，如果照约翰福音的记载来看，至少有七个人是打鱼的，就超过一半啊。因为约翰福音最后的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已经显现了。有一次彼得说他要重操旧业，他要去打鱼了。你知道彼得安德烈呼召蒙召的时候，耶稣说来吧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就是做得人的渔夫。他就撇下了渔船就跟随耶稣了。可是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彼得又上船了，要去打鱼了。一说打鱼，一共有六个人跟他走，一共七个人上船了。我相信那天不会有人好像我们今天很多人不会打鱼的哈，去 Boston 外海去钓鱼去，当做这个娱乐。那天跟彼得上船的那连彼得七个人，一定就是原来就是渔夫，上船去打鱼，就整夜七个人没打到一条鱼。那因此还有五个人，这五个人的职业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像卖主的犹大原来做什么的？不知道，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这里是马太福音记载的第五个被耶稣呼召的门徒，这个人是个税吏。那当然十二个门徒圣经上并没有一个一个的记载每一个人他的职业的背景，每一个人他是什么情况下被呼召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被提醒了。我说两对兄弟那四个人所有福音书都有记载，然后另外就是这位马太，在约翰福音有记载的另外几位，一个是拿但业，一个是腓力。但是可以说马太这个人蒙召的时候，在十二个门徒当中，他的特别就在于他跟大多数人不一样，不是那种打鱼的这种出身的。作为税吏，税官上他除了要会算术以外，另外呢他识字的，认识字的。那么耶稣的其他的门徒识字吗？我们不太清楚，至少他们的教育方面可能不是比较高的，但是马太是不一样。所以在整个的来讲，马太这个人在门徒当中是很特别的。那么他的蒙召有点特别，那后来我们提到他撇下一切所有跟随耶稣，那我说彼得撇下了渔船，三年之后他又上船了，虽然上船了一次他又下船了，可能就从此没有再打鱼了。你撇下渔船还可以上船，你撇下了税官不再做税吏，你还可以再回去做税吏吗？那是不一样。所以马太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同时也因为他的职业的不同，待会会提到 他的职业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是非常被轻视的，因为他们在替罗马人来管理这个税的事情，那罗马人在统治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心目中看税吏是非常瞧不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一个税吏，然后他跟随了耶稣，然后在他离开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很多同事找来了，很多的税吏来跟耶稣吃饭。那因此在那个场合里面就引发了这个故事的背景，有一些人，特别是法利赛人，就说闲话了。那因此如果说彼得约翰跟随耶稣，有一天他要把他朋友找来的，他会找什么人？一定找一些渔夫。所以因此有七个渔夫，至少有七个渔夫是耶稣的门徒，四个我们是记载，另外三个什么样情况下来跟随耶稣的没有说。但是我想这些打鱼的人就在加利利湖附近的话，我想彼此都认识的，而且可能世世代代都是打鱼的，所以打鱼的找打鱼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一位马太是税吏，他会找谁呢？以他的身份和职业，他的朋友不会有正规的好的，在犹太人看来正经八百的犹太人，就是那些被人瞧不起的隔离在外的税吏啊，甚至叫做罪人。所以马太的朋友一堆都是这样的人，而那天他邀请耶稣在他家里坐席的时候，就是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所以这段圣经虽然很短，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么在马太福音没有提到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只提到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但是在第九章的前文是有提到，第九章第一节提到说，那时候上礼拜我们谈到耶稣医治瘫子的时候，耶稣先是过了海到那个加大拉的地方赶鬼。那加大拉的地方我们说过是外邦人所在的地方，是属于底加破利，希腊人所谓的十座城的那个地区，不是犹太人住的地区。他到那边去赶鬼，然后那边的人不欢迎他，他又坐船又回来了，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啊，是第九章第一节，回到自己的城里，那就是加百农。那因此医治瘫子的事情之完了以后，他就在那个地方，他说在那里往前走，所以没有讲是加百农。但是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的话，同一个故事就明白的说，这个地方就是加百农。加百农在加利利海的正北边，如果要精确的讲，那个地理位置叫做加利利海的北北西，你知道吧？你要分角度，正北、西，然后斜角就是西北，但是又比西北靠北，就北北西。加百农就在北边偏西的地方，那是一个边界，因为整个加利利海往北直线往前往上往北再会切一点点，然后就往西一直到地中海，然后到撒玛利亚的北边到地中海，这一大块叫做加利利省，那是属于一个腓力叫做西律安提帕所统治的地区。西律安提帕是大西律的儿子，大西律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西律王，叫做大西律，创立了这个西律王朝的。他死了以后好几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叫安提帕，安提帕就是统管加利利的。可是加利利海从北边那条直线的往东，以及加利利海的东边，我们说过加大拉那个底加坡里那一块的地方是有另外一个人在管的，那个人叫做腓力。那因此加百农就在边界上成为一个税官，就是因为边界过来啊，一方面海上打鱼的时候大部分是从加百农上来的，所以上岸的时候也有货物税的问题，然后同时是两个王所统治的地方，所以有进出口的关税。同时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历史上记载加百农是丝路经过的地方，中国的丝路会经过加百农。怎么经过加百农啊？那一条路是从经过沙漠，经过伊朗 伊拉克，一直往东走，往西走的时候，那最后经过大马士革，就是叙利亚的首府。大马士革以后，不是往北就往南，往北的话就往土耳其那边走，往南要经过埃及的时候，必须经过加百农。所以加百农这个税关很重要，它的收的税非常的多。因为如果是丝路的那种货要进埃及，必须经过加百农的话，每过一个国家就收税了。那加百农所有的丝绸要从中国进入埃及，要从这里过去，所以这个税是很多的。因此地方在加百农。然后首先第九节就提到耶稣呼召一个人叫做马太。第九节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有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非常简单，平铺直述。我说过，在马太福音以外，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都记载了同一个人、同一个故事，但是马太是最短的，最短的。他不太花太多的文字和篇幅来形容。那么，但是他主要有一个焦点，就提到耶稣，他在这件事情当中，他要说的话，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但是提到这个人名字叫马太。但我说过，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第二章13-14节，路加福音第五章27-28节呢，都提到那个坐在税关上的人名叫毕卫。那有些人很好奇说，圣经有些记载哈，同样一个故事似乎有的时候有点叫做矛盾，这边讲的跟那边讲的不太一样啊，他会找出很多。那其实这是因为很多人不太了解这圣经整个写作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写作，特别是历史的文献或者一些东西的写作的方法、表达的方法，很多这种所谓文化的这种背景啊，所以产生一个误解，说这边跟那边不一样。那还有很多书，这个圣经上的书，像福音书作者都有特定的一个，我说过他的一个构想来描述一个人、一个故事或者一个主角。那福音书是描绘耶稣的，所以呢，我们曾经说过，每一本福音书就像一个画像，一个画像，但不是照片。因此，不是巨细无遗的，不是写真那么清清楚楚的，每一个连尺寸都不会变的。它要突出一个主题，就像一个漫画像一样啊。所以前一阵子，有人寄给我看一个专门画那种政治漫画的人。就看到他画的那个奥巴马，那奥巴马那个耳朵画的特别大，跟兔子一样的，然后那个嘴巴那个，但是你一看，你没有写名字，你绝对不会怀疑那就是奥巴马。然后画一个小布什的时候，砰，一看就是他。所以那种漫画家他就能够很传神的把一个人最突出的某一些脸上的表情什么东西一弄出来，可这不是照片，可是如假包换。福音书的作者他要凸显介绍这位耶稣的时候，他会从不同的侧面去介绍，因此有一些细节他可能拿掉，为了突出那个一样的意思。所以为什么马可跟路加说是立位，这边却说是马太？但是这个人的确是马太，或者说这个人的确有一个名字叫马太，立位也的确是他的名字。在耶稣的时代，一个人有2-3个名字是很普遍的。像我们都知道保罗，保罗是他的希腊文的名字，或者正确说起来，保罗是他的拉丁文名字。那么他的犹太人的名字呢，希伯来文的名字叫做扫罗，旧约有一个人王叫扫罗王，所以他叫扫罗又叫保罗，他们就找一个类似的音或者种种原因。那另外一个耶稣的最有名的门徒彼得，彼得有3个名字，我们都称呼为就西门彼得，因为西门这个字是他的犹太人的名字，那是希伯来语。以色列有12支派，一个叫西面，西面支派那个西面就是我们所谓的西缅，那西面西缅是同个字，所以第一个是犹太人的名字，他名字叫西面。可是耶稣取名字给他取一个绰号叫做彼得，那是希腊文的名字 Petra 是石头，而且是大磐石。 可他还有一个名字，你偶尔在使徒行传在别的地方保罗书信提到，叫做基法。怎么又有第三个名字？那是亚兰文。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不讲希伯来语，讲亚兰文的。亚兰文跟希伯来文之间是一种同一个语系的，就好像说西方人把中文、韩文、日文列为同一个语系，可是我们知道中文跟韩文跟日文是不一样的。可是在世界这种语文来讲呢，这几个语系有一些，比如说字可以通用，或者音通用，或者文法上类似等等，所以亚兰文跟希伯来语是一个同一个语系。那么亚兰文在当时是中东一带的国际语言，东边一直到今天的伊朗，以前的波斯、叙利亚，然后甚至到埃及，他们都讲亚兰文的。所以用亚兰文的话呢，不但是生活上，在贸易上各方面来讲是很流行的。所以耶稣那个时代的人，甚至连耶稣本人是讲亚兰文的，不讲希伯来文的。那希伯来语是犹太人的古语，圣经是用希伯来文读的，所以文士研读圣经的人是懂希伯来语的，一般打鱼的人可不懂希伯来语，不一定那么会。所以你知道这个背景，所以因此取名字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个犹太人祖先的名字，像利未，利未这个名字是雅各十二个儿子之一，十二个支派之一，利未，所以有利未人是在圣殿当中服侍的人，所以利未就证明马太这个人他的家族背景他是利未支派的，不然他不会名字叫利未的。所以第一个名字犹太的名字，然后他这边有两个名字，那我说彼得有三个名字。马太呢，这个字本来是一个希伯来语，但是当时的亚兰文是念成，就今天叫马太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代表神的祝福，神的礼物 ，gift of God， 是马太这个意思。所以他才有一个亚兰文的名字，啊，有一个希伯来文的名字，正如彼得又叫基法一样。那彼得为什么有一个亚兰文的名字叫基法呢？那个字就来自于他的绰号希腊文的彼得，因为基法是亚兰文的石头，正如 Petra 是希腊文的石头是一样的意思。因为耶稣给他取个绰号叫做小石头 Petra 彼得，所以因此他们用亚兰文来念他的名字，那就是基法，就是基法。所以他有基法、彼得跟西门三个名字，在当时的来讲是很普遍。所以因此马可路加提到说这是利未，马太却说他是马太，并没有那个冲突。另外一个证明是到了后来耶稣呼召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都记在十二个门徒的名单，名单都一样，其中都有马太，独独没有利未，没有利未这个名字，却有马太。所以表示说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呼召的时候那个人叫做利未，可是他在十二个门徒中他的名字却叫马太。所以因此马可路加并不是不知道这位利未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马太，知道，只是在呼召的时候用他的犹太人的名字。那么很简单的记到的这个人，然后提到他的职业，他坐在税官上。那坐在税官上，他不是在税官扫地的，坐在税官上，你说他这边工作人很多嘛，你说今天有一个收税的单位，在那边服务的人很多，不是每一个进入那个办公楼办公的人都是做管税务的，对不对？有清洁工，这个单位里面肯定有这个工那个工作那些事情的。可是这边提到说他坐在税官上的时候，那就表示在那个收税的单位里面，他不是一个小税吏，他可能是有一点点地位的。他坐在那个税官上，不一定是最大的，但他坐在税官上，他是一个税吏。耶稣呼召他说来跟从我，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好像干干脆脆、简简单单、轻轻松松。可事实上这个里面代表着他一种毅然决然啊，好像非常决断的一种的决定。因为待会会提到税吏这样的人在犹太人当中是被犹太人瞧不起的，可是虽然被犹太人瞧不起，可是却可能是很多人心中非常羡慕的肥缺。因为做税吏的赚很多钱， 赚很多钱。那很多人讨厌他们没有错，可是可能也有很多人很羡慕他。而他作为一个税吏，我想生活很收入优惠，那不管他对他自己生命当中的这样的问题等等有什么看法，但他能够撇下他所有的工作，撇下一个优厚的一个待遇，又撇下这一切的东西起来就走，这是表示他有一个非常坚决的一个决心。因为我说过有一些行业你撇下去了，你还说不定还可以再回去的，但是有一些行业你撇下了，你永远回不去了。那税吏是一个罗马政府所聘用的一些人来向犹太人收税，那么你要回去不是你想回去都回去了，罗马人得再把你招回去。那么一方面肥缺很多人抢着站着，有的缺的站住了，你还有的回去的。第二个，罗马政府信任你吗？一箩筐的问题。打鱼是不一样的，打鱼的只要你有渔船也可以，借一个渔船也可以，租个渔船也上船就打鱼了，再没有你自己拿几块木头钉一钉，撑个木筏出去钓钓鱼也可以，卖几条鱼也可以过日子。就有些行业是很容易的，就是税吏这种事情你一旦放了就永永远远的脱离了啊。但他就是离开了，跟随着耶稣。那马可跟路加，我就说这边写的很简略，马可路加就写的比较多，讲了两句，就是他就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了耶稣。马太福音没有说，但是从上下文你也知道，他起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他这一起来他丢下了什么。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回应耶稣的呼召，跟当年彼得、约翰、雅各这些人的回应是一样的，撇下一切所有的就跟随了耶稣，跟随了耶稣。然后第十节开始到第十三节，就从这件事情引申出另外一个故事。他说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这里没有说在谁的屋里坐席，但是马可跟路加有提到他在马太的家里坐席，是马太招了一个宴席然后请耶稣来。那么我说马太是一个税吏，所以他召开宴席的时候，同时这个宴席像我们这个过年期间在中国人的华人的圈子里面常常会有各种的过年的庆祝会。那么在台湾的流行的方式是很多的企业在过年前放假之前会办一个尾牙，就是这一年快结束前几天，那尾牙的宴席呢就会请所有的同事们在一起，那通常是老板请客的。那当然在中国的习俗当中现在比较少，以前常常有。在这个宴席当中呢我们的规矩之一，他会摆一只鸡出来，那鸡一上来的时候大家就很注意了，因为鸡头对着谁那是老板摆的哈，鸡头对着谁那个人就炒鱿鱼了，就下岗了。所以那个鸡一盆一上来还有鸡头，所以那个老板呢他会自己调这一盘鸡对谁，那鸡头对着谁就知道过年后你就别来了，没了。所以呢这个鸡一上来的时候大家都很注意，所以这个像鸿门宴一样。那当然有的时候如果说今天公司很好没有人要炒鱿鱼，那怎么办？他就不吃鸡吗？还吃鸡头朝天，就不追着人的朝着天要炒，炒谁？炒老板了。那老板不炒呢，那就大家都活着了啊。所以我们这尾牙的时候那种宴席啊，所以那种是各种的宴席过年。但这个时候马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摆了一个宴席，其实这是一个告别宴，他要离开他的工作，从此以后他不会回到税关了，从此以后他大概不会有太多的机会，或者不会有任何机会跟他的同事们那么密切的在一起了，他跟随耶稣了。因此在这个时候他邀请耶稣到他家里坐席，但是他也请了很多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这边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说法，税吏和罪人。在希腊文的原文呢，税吏和罪人这个字呢是一个冠词， 一个定冠词，两个名字。照说税吏是税吏，不管你怎么看税吏的是一回事，罪人是罪人，那为什么税吏和罪人还用同一个冠词？不单在这里，在很多地方啊，马太福音里面也是常常这样用，那甚至路加福音也用过啊。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那边也提到这个的，提到一些别的事情的时候，总是把税吏和罪人好像相提并论，而且用一个单一动词，单一的这个定冠词啊。所以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众税吏和罪人，罪人是什么职业啊？为什么会这样说法呢？那马太福音除了这里用税吏和罪人以外，在之后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第十九节也提到说，耶稣因为有些人提到他跟司提约翰嘛，耶稣自己说，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税吏和罪人并列，然后同一个冠词。那这边十一章里面就回应到第九章这里，耶稣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那别人的评论就是耶稣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那耶稣也没否认这点，但耶稣说明了为什么，为什么我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喝啊？所以为什么税吏和罪人常常被并列？我就说你要了解那时候的时代的背景，那时候是罗马人统治巴勒斯坦，包括统治犹太人的地方。那因此当然统治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总要有财务收入，那么收税是很自然的。可是全天下有两种人对钱的事情特别看重，一种是犹太人，一种是比犹太人还要犹太的中国人。那所以呢，天下最难抽税就像犹太人抽税，犹太人是非常会逃税的。那中国人我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你要向犹太人抽税，罗马人来向犹太人抽税，你怎么抽啊？所以他都是用犹太人抽税。他很聪明，那中国人叫做以夷制夷嘛，用犹太人对付犹太人。那你向中国人抽税，如果你到马来西亚英国的殖民地的时候，他找谁抽税？抽税的人通通是中国人。中国人有办法向中国人抽税，中国人也有办法向马来人抽税。你不必找马来人向马来人，找中国人去收马来人税也收到很多的。所以他们用的都是这样的概念。可是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我的同胞犹太人替罗马政府向我抽税啊，所以呢对犹太人呢，他们就心里面的那种不满歧视，认为他们是背叛者，你都可以了解得到。那中国人，我们知道在抗战时期有一些华北地区有一些叫沦陷区，是日本人统治的。如果有人替日本政府办事，我们叫汉奸，税吏就是犹奸，犹太人的奸细，替罗马政府来向这个犹太人抽税。而且曾经有一段时间哈，历史上有这样记载，但并不代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期有罗马政府都曾经这么做过。但是曾经有一段时期，罗马政府用了一个办法来招募这个税吏，尤其是不是税吏里面有小税吏，有税吏长，像我们说路加福音那个撒该，他就是耶利哥城的税吏长，就是耶利哥城税吏当中最高主管啊，税吏长。有一段时间罗马政府的做法呢更诡诈，就造成民怨很多。他的方法呢，就是他找谁做税吏长的时候，包一个城镇的时候，他用的方法很简单，招标。你说当官还有招标？他有招标的，就是说谁愿意做这个城的税吏长，每个人，比如说有三个候选人，你们每个人说一个数字，你要上交给罗马政府多少钱，数字最高的你就得到这个职位。然后呢军队什么，这成为你的后盾，你去抽，你抽多少算多少，除了上缴的都是你的。那还了得啊，如果我说我上缴100万，我收300万，那200万是我的。那 百姓呢，那就不得了了。如果照100万来收税的话呢，他应该缴多少？收300万的话，就3倍了。可是你不缴呢，他罗马兵就出来来杀来抓了。所以你不缴又不行，所以这造成很多民怨。所以他曾经有一段时间，罗马政府用过这样的方法，后来就怨声载道。后来罗马政府废除了这个办法，废除这个办法。但曾经有一段时间是真的是这么做的。所以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总而言之，税吏在犹太人心目中是完全被藐视的。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他有政治的优势，因为罗马政府是他的后盾。第二个，他有经济优势，可能所有人当中最有钱的是税吏。你瞧不起是一回事，可是吃香喝辣的是税吏。是在这种两极化的一种情况下，这是税吏。那也因此在很多犹太人，特别是宗教上非常敬虔犹太人看来，税吏跟罪人几乎可以划等号。那什么叫罪人呢？罪人这个呢，有一种笼统的说法跟一种严格的说法。那我们待会会提到抱怨的是谁。11节是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门徒说，你的先知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抱怨的是法利赛人。法利赛是什么意思？法利赛这个字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分别的意思。法利赛人是分别，所以法利赛人号称或者说非常强调，他们要跟一般的世俗人一刀两断，划清界限，不跟你来往，不屑于跟你吃饭，不屑于看你一眼，啊，叫做法利赛分别的。所以他们当然不会跟任何他觉得道德上有问题的，任何他认为不够严格遵守那种犹太宗教里面的法律的各种条文的人，他都看不起。那税吏的更别说了，税吏这样的人，第一个常常贪污，对不对？第二个，税吏是替罗马政府做事的，所以他一定要跟罗马人打交道。那跟罗马人打交道，一起吃饭，一起做任何事情是很普遍。在犹太人看来，他们当时犹太人吃饭跟今天的印度人、印尼人吃饭是一样的，手抓饭的，没有刀叉的哈。当时用手抓饭的。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也是用手的，拿饼。他曾经跟门徒说，门徒当中你们12个人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还问是谁是谁，耶稣说，谁同我拿饼沾在同一个盘子里的，那就是要卖我的。犹大就跟他沾着同一个盘子，所以他们就是一个大饼，剥了饼沾点酱来吃的，用手抓的。所以他为什么吃饭前不洗手不行？他觉得说这盘饭你抓我抓，不是一个卫生上的问题，他觉得宗教上是一个问题。那我们中国人呢，稍微文明一点，我用筷子啊，捞来捞去，对不对？那当时人是用手抓的，抓完了呢，那怎么吃？那这样吃了吗？吃完再抓吗？所以他们就手抓的。所以呢，同桌吃饭在犹太人看来，那是一种很特别的关系了。我们可以同用一个盘子吃饭的话，我跟你要够交情，而且我要看得起你，否则我不会跟你同一个盘子。法利赛人是坚决的不跟任何他认为我们叫做不守清规的，犹太教很多规矩，规矩不守全部的人都叫做罪人啊。广义的来说，任何这种都叫罪人。那狭义的来说，那当然了，像税吏他认为是罪人，因为他常常跟罗马人相处，又是常常会贪污等等这类的事情。那娼妓呢？娼妓当然是罪人。那还有小偷呢？你可以列出一些有实际上不好的行为的人叫做罪人，这是狭义的说法。但广义的可以指任何法利赛人认为不够严格遵守规矩的都叫做罪人。这一票的人都是他们不屑于来往，而耶稣好像没有这个禁忌，他可以跟税吏跟那些法利赛人瞧不起的人一起吃同桌吃饭。所以法利赛人是一种自己在宗教上自己认为非常严谨，然后他觉得他以这个为荣的这样一个人。那因此这个法利赛人他们采取这种 不与他们相处，不与他们相交的这种的态度，而耶稣很显然是不一样的。那因此这是为什么他们对耶稣的门徒提出这样的怀疑，说为什么你跟他们混在一块啊？那一个圣洁的人是应该跟他们划清界限。那到今天21世纪，在以色列犹太人当中仍然有一些虽然这个名词已经不再用法利赛这个名词了，但是在犹太人当中，无论在纽约有30-40万、40-50万的犹太人是属于叫做正统的 Orthodox， 最正统的最严格的犹太人。那么在以色列也有很多他们的服装各方面你都可以看出来他们是非常不一样的。男人两边是有辫子的，辫子不在后面，在两边，他们是鬓角是终身，男孩子是不剪的，因此这两边的鬓角会很长，一种就是两边的头那个胡须一样的哈，很长很长的啊，所以它不是这边的胡须，它是这个鬓角的方向。那有些人就因为这个长呢不太方便，有时候风吹来吹去，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把这两个打开，两个小辫子，那就是最正统的犹太教徒，最严格的。那么在以色列有一种犹太人，就叫做他们给他绰号叫做撞得鼻青脸肿的犹太人。那这种人在犹太人当中是他们认为最保守最严谨的。为什么会撞得鼻青脸肿？这种的犹太正教徒不屑于看别人的，所以他走在路上的时候一看到有女人眼睛都闭起来，避免自己受试探。那常常过马路的时候一看到女人眼睛一闭，然后就待在水沟里去了，就棒，他就宁可撞得鼻青脸肿也不看女人眼。或在犹太人当中觉得哇真的是服了他了，宁可摔了一跤撞得鼻青脸肿都不看女人。那你知道在以色列这种地方，在纽约这种地方，那当然说女人完全不看嘛，特别是那种她觉得服装她觉得不够保守的啊，不要看啊，眼睛一歪眼睛一闭，然后就撞了墙了，带了钩子里的摔了一跤啊，这种之类的。到今天仍然有这种，她觉得这个分别的线是非常严格的，很明显的耶稣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发出怨言。因此他们提出的问题，耶稣在第12节和13节的回答是什么？第一，他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句话呢谁都知道，谁都知道有病的人要找医生，没有病你干嘛找医生呢？所以有病的人用得着医生，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但是耶稣他常常教导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的特色是他用非常简单的一个比喻，简单到一个地步大人小孩子都懂，而且人人都明白，人人都点头。那常常是他用很简单的东西讲，讲到完以后你真的听懂的时候就开始头点不下去了。那就是说有人开玩笑说，最会骂人的人骂你的时候你笑得要死，笑完了以后才想起来，哎，他骂我哎，我还笑得要死，最厉害的人。耶稣讲一个比喻，对对对对，讲完最后他讲谁啊？讲我哎。有病的人要找医生，没有病的健康的人不需要找医生，没有错。那好，我们一点一点抽丝剥茧。第一个，耶稣用医生跟病人这医病有关的一个比喻。那我们知道之前从第8章以来，我们说第8章、第9章、2章，其实虽然发生过很多事情，其实是一个整个一个 pack， 一个包装的哈。所以前面几件事情其实好多都是跟医病有关的，对不对？第8章一开头医治一个大麻风的，后来医治一个百夫长的一个病人，他有一个瘫痪的病，然后带来耶稣的彼得的岳母热病，这是一个病。然后这个第9章的那个医治那个瘫子也是一个病，有身体的病。中间夹了一个赶鬼的故事，赶鬼的故事固然不像身体其他的病，但是也是一种跟身体有关的一种疾病。 但是这边耶稣又用到医生病人的比喻的时候，他的连接性就在这里。耶稣来，耶稣的能力或者说神国度的能力，不但能够医治身体的病，他要针对的是灵魂的病、心灵的病。那像罪这个问题是灵魂的问题，所以耶稣把自己比方为我好像是医生，我要来医治心灵有病的人，正如医生来医治身体有病的人一样。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耶稣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一种是外在的身体上的疾病，一种是内在的罪的问题、灵魂的疾病的问题，他的角色。然后我们的罪跟我们的病，其实就好像一个是外在身体的跟内在灵魂的，两个是有相关性，因此他用这个比喻。但是这个比喻要讲到最后的时候，你才好像有点恍然大悟，其实耶稣的话里面话中有话，有病的人会找医生，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对。可是待会回到后来的时候，谁是病人？谁会找医生？谁该找医生？这一类的问题好像我们问都不必问的，可是那确实关键问题所在。所以第一，他提到一个比喻；第二个，耶稣引用了一段先知书上的话，这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和西阿书。先知和西阿书说了一句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耶稣说这句话呢，你们去揣摩。当然首先对一个法利赛人来讲，法利赛人是非常严格遵守犹太人的各种的规矩的，所以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啊，不是所有的法利赛人都是文士，可是文士大多数是出生于法利赛人。那文士是什么？我就说他们是圣经学者。那我也说过了，当时的犹太人大部分是讲亚兰文的，少数人会懂古希伯来语，那圣经是用希伯来语写的，那因此文士是懂古希伯来语的，是他能读圣经，能够研究圣经的，那叫文士。文士大部分出生于法利赛人，可是不是所有法利赛人都是文士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即使法利赛人他不是文士，不能够读希伯来语的古希伯来语的人呢，他对圣经还是在一般的普遍犹太人当中是对圣经的知识水平最高的。耶稣说的这句话有一点点反讽了。经上记得说，这先知何西阿说的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去想一想，搞清楚。你不是对一个没知识的人说，你对一个自称为圣经很熟悉的，甚至他们自认为他们是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你好好去研究研究。这句话的很有一个讽刺的意味。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那首先你要了解，这文法上来讲，这是包括希伯来语也包括中东的那种语言里面的一种表达法。他们常常用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或者爱这个恨那个，用这样的表达，其实是表达一种比较性的哈，就是我喜欢这个胜过那个。所以何西阿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不是我不要祭祀，就是说我喜爱连续胜过于祭祀，胜过于的意思啊。但是他用爱跟不爱，我喜欢不喜欢，用强烈的对比，其实在表达那种阶层性的，这个超过这个优先次序的问题。那当何西阿先知何西阿在用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在对当时的犹太人，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何西阿书不太久，所以大家可能还有点印象啊。那何西阿书里面，先知何西阿责备当时的这个犹太人，他们好像还在规规矩矩的献祭，但是何西阿指责他们。一个是他们整个宗教仪式是混杂了当时在迦南地拜巴利的这种的宗教仪式，第二个把整个的这个仪式祭祀变成一种完全形式化的外表的形式化的献祭，有模有样的牛啊羊啊该怎么杀该怎么摆都有，可是缺少的是内在的 种对神的真正的敬拜。因此你只有外在的形式，却没有内在的实质。同时这边我们翻译成我喜爱连续，在何西阿书我们的和合本翻译成我喜爱良善啊。那么但是小字有说或作连续，其实原来的希伯来文这个字呢，我喜爱良善也好，或翻译成连续也好，那个字就是我们曾经好几次用过一个希伯来语。我说你不需要背所有的希伯来语，我说我现在连希伯来文22个字母都忘光了，但只要记得几个字就是了。有一个很关键的字，就是立约的爱。希伯来语有个爱，是立约的爱。希腊文是用 agape， 爱加倍。这个希伯来语呢，我说过那个字，我用来背的就是用黑色的 hesed， 那是立约的爱。所以这里不管翻译成良善，翻译成连续，就是 hesed。我喜爱 hesed 那种立约的爱，胜过于祭司。也就是说，神要的是人跟神之间有一种立约的爱。神对人是立约的爱，人对神也应该是立约的爱啊。那神对人的立约的爱，在某个角度来讲，你可以翻译成连续，但不是我们英文里面的那种 pity， 怜悯、可怜你的那种的连续，那是神的立约的不变的永恒之爱啊。所以那个翻译成连续，但也可以翻译成良善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神的立约之爱是一种坚固不变有永恒价值的爱，所以是良善的啊。但是其实那个字呢，也可以直接翻译成慈爱。这要看上下文来决定中文到底该用这个用那个，因为 hesed 这个字的意思是非常的丰富和广泛啊。所以我们这边用翻译成我喜爱连续。换句话说，从先知的口吻的表达，神的心意是神要跟人建立关系，爱的关系，是用立约的爱的关系，而不是仪式。仪式如果能代表那个爱的关系，那这个仪式就有价值了。如果失去了立约的爱的关系，只有那个形式的话呢，那就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了。在西方人国家美国，下个礼拜，我们这两天是因为刚过年，下个礼拜就很热闹，是西方国家的情人节。情人节，那很多人会送情人节礼物哦，送花啊，送卡片啊，送这个啊，送那个啊，那有钱的甚至来送个钻戒啊。但是如果从这样的解释，就是说一个特别是可能会送钻戒送花的是男人，然后可能他的太太或他的情人会说，我喜爱的是真正的立约的爱，胜过你的钻石，懂吧？我喜爱你的真诚的爱，不喜爱钻石。他是不喜爱，也不是真的不喜欢。如果你有真正的爱，再加上一个钻石 OK 很好。但是如果要两个选一个，我宁可要那个胜过这个，胜过。所以因此我喜爱不喜爱，不是耶稣不是要废除祭祀，何西阿也不是说神不要祭祀，而是说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实质的神与人那种立约之爱的关系，超越了那个祭祀的仪式。那因此他的表达就是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明白神对人的心意是什么？对法利赛人来讲，为了表达自己的圣洁敬虔，最好的方法是隔离，跟所有这些不干不净的人完全隔离，这样我就可以保持我的超然圣洁敬虔啊。但耶稣说，你去揣摩揣摩，你去搞清楚神的心意，在圣经上先知所说的话，你懂那个意思吗？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乃是那种跟神之间立约的爱，不是宗教仪式。你们现在吃饭前要洗手，然后要斋戒沐浴，要这个要那个，有很多宗教的仪式来表达你的分别为圣。因为法利赛的意思分别，分别叫分别为圣了。他说真正的圣洁不在外面做这些东西来表达你的圣洁，而是你跟神之间有立约的爱， 如果你有这个立约的爱，你真正懂得神的立约之爱，你对人的态度自然有所不同。否则你的形式只是要凸显你认为你的圣洁，你的突出的角色地位，你却不能够摸到神的心。他说你去揣摩神的心意是什么，神为什么这样说。事实上在马太福音里面，除了第九章用过引用过这一节以外，在马太福音这个耶稣有第二次用这句话的时候，是马太福音记载在第十二章那边提到安息日的时候，耶稣又用过这句话。因为他们在争论，也是法利赛人在争论守安息日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那耶稣就回答了一句话，在第十二章第六节，他说我告诉你，这里有一个人比圣殿还大，我喜爱连续不喜欢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会把有罪当成无罪的，无罪的当有罪的啊，不会把无罪的当有罪。所以你们若明白这个意思，那就是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明白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含义吗？啊，等等。最后结论的时候，耶稣用一句话来结束，来表达清楚的表达他自己这个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的使命，宣教的使命，传福音的使命是什么。他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来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这句话表面的意思会给人一个错觉，耶稣说他来不是找义人，好像说他不是找好人，他找坏人的，所以呢好人不需要福音，他已经够好了，你看他平常都规规矩矩的，不要传福音给他，不要麻烦他了。要去哪里传福音呢？去监狱，那都是坏人，监狱需要福音，社会上的好人不需要福音，他够好了。耶稣，你看我来不要找义人嘛，他来不要找我，我干嘛去找他呢？所以不需要好人那个。所以有少部分的基督徒有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称之为叫做自由派的基督徒，他们对圣经的观点常常有自己的一套的解释，自由的解释叫自由派啊，并不是按照圣经的意思来解释。有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台湾籍的一个牧师，也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在加州牧养教会，他已经很老了，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或者已经过世了。我看到一个报道提到说，他在加州有一个教会，然后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做青少年的牧师，是一个美国人。后来呢，几年以后，他手下的那个青少年的牧师，美国人呢，加入个宣教团体，要去泰国做宣教士，到泰国传福音。然后呢，那理论上通常一个主任牧师他手下有个年轻的牧师要去做宣教士，我们都会鼓励啊，哎，好啊，鼓励啊，给你祷告啊，给你什么。结果那个青少年牧师被他的主任牧师骂一顿。这个牧师是非常有名的自由派的神学家，那牧师跟他说什么，你干嘛呀，泰国人就是一向就是很乐天，你知道泰国人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他们都是佛教徒嘛，他快快乐乐做佛教徒，你干嘛去打扰人家呢？告诉人家说信错了，你拜的菩萨上不去的，会下去的，你打扰他，你管他，他上去下去呢，他活得快乐就好了，你不要去打扰人家的清净嘛。所以把那个青少年牧师骂一顿。当然我故事看一半，就是后来那个青少年牧师有没有去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我不知道，总是说一个牧师骂他的青年的牧师，因为他要去做宣教士。换来说，在那个老牧师的观念当中，好人是不需要福音的，他可以平平安安的死，就让他平平安安的死，不是如此的。耶稣的意思绝对不是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是说有一种人叫做义人，他是不需要悔改不需要福音的，没有这种人，我来要招罪人。其实你懂圣经也都知道，圣经的观点是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可是耶稣的话却说，我来不是招义人，而是招罪人。 那其实耶稣的意思是他的使命，他说我来，比如说他来的时候他有一个托付，有一个使命，他下次招或者说去找，去寻找呼召那些所谓的罪人。那呼召这些所谓的罪人的话，那些人也是自己承认是罪人的人，他因此会有回应嘛。所以耶稣呼召立位的时候，立位会也可以这样反应，干嘛？我做得好好的，干嘛？我钱这么多，干嘛？立位或者说这位马太毫不犹豫的起来就跟随了耶稣。你说立位他平常赚很多钱，他有没有想过他所做的事情除了同胞瞧不起他以外，他会不会有任何的罪恶感？他会不会觉得好像被罪恶所捆绑可是出不来那种感觉？他会不会有？我相信他会有。所以你要问你是罪人吗，马太会毫不犹豫的说我是。可是人家对立位法利赛人说你是罪人吗？我哪有罪。很可能法利赛人的反应是我哪有罪，但是立位从来没有怀疑他是罪人。立位找他的朋友那一群的税吏，那一群的罪人跟耶稣吃饭的时候，你可以问当场的来宾任何一个人，如果你问他说你觉得你有罪吗，我相信那一屋子的人都会说我有。耶稣说我来就是找这种人的，找这种自己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所以我会跟他分开。我分开的话我怎么去分享这个福音呢？如果我跟他分得清清楚楚的，各走各的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那你说我什么时候会传给他呢？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常常必须思考的是，我跟一些所谓可能道德上我不认同，他做了一些事情我不认同，譬如说他婚姻上乱来的，我道德上不同意，我们可能也不认同一些同性恋者，我可能也跟社会上某些人譬如说喝得醉醺醺的醉鬼或者说我知道他常常有些不好的习性虽然不是道德上的，但是至少也是有一些我不喜欢的，我不要跟他来往。可是你会跟他传福音吗？你不跟他从来不接触，你怎么传福音给他呢？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简单答案的事情。但是耶稣的意思是我来是要招罪人，因此这句话其实回应到前面，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才用得着。准确的来说，谁有病，医生才是真正的最后诊断者，你有病没病。可是事实常识判断也是知道，你要觉得你有病，你才会主动到医院到医生那里挂号去看病的。你觉得你没病你会去看病吗？可是你觉得你没病你不一定没病啊。所以呢，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可是自己觉得没有病的人他不找医生，他也不觉得需要医生，可是只有医生知道你有没有病。我二哥是一个皮肤科医生，他每一年有全美国皮肤科医生的大会，他每一年会轮流选一个会长啊，一年换一个，所以那个会长呢选完了就是要筹备下一届的大会，大会的时候就会选出下一届的主席，所以那个一年一度的大会是主席交接，那也是会长最后的任务结束。那同时这个任务结束他这一年干得好不好呢，其中有一个表达方式，在大会当中主席一定要讲一个笑话，讲完了大家大笑的话呢这一年做得很好啊，如果讲完了大家不好笑，哎呀，你一年的努力都归于无有。哇，所以这个皮肤科医生每一年就要绞尽脑汁讲一个什么样的笑话。那我哥哥说他所参加过的有一个最好的笑话，而且这个笑话不但好笑，而且是只有皮肤科医生才笑得出来的笑话。什么意思啊？他说纽约，你知道所有的国家电视台 ABC NBC 所有的总部都在纽约啊，有一个国家电视台忘记哪一台的一个主播，全国新闻的主播是全国都认识的，他播报新闻， 播完了，那都是30分钟的。播完了以后，他到后台了，有个电话进来了，从德州打到纽约来的长途电话，指名要到这个主播接电话，所以主播就接电话，他说：“我认得你，你不认得我，因为我每一天这个时候一定看你的全国的电视新闻啊，所以我会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你不认识我是因为你不知道不是我这一行的。如果你是我这一行的，你打听打听，在甲状腺癌我是全世界第一的，德州某某医院癌症科的这一科的主任。你去问你的家庭医生，你只要报告我的名字，他就会知道。他读医学院的那一科那一章那本书就是我写的。啊，我跟你讲这个不是在套交情，我只是告诉你，我刚看你报新闻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件事情，你的右边脖子比你左边脖子大了一点点。以我的判断，你得了初期的甲状腺癌，信不信由你。刚初期啊，第一期的，所以如果开刀诊治呢，没事，90%会好。但我告诉你，你不相信也可以，6个月以后你只有一半的机会会活命，过一年你死定了，信不信由你，好不好？你打电话给你家里医生问问他，如果你愿意来，那么你这个新闻呢我很喜欢看，我也舍不得没有你。我已经交代我的秘书，明天早上8点钟第一个门诊是看你的，我的门诊预约3年，你是特例，要来今天晚上做业绩立刻过来，明天早上8点钟我看你，你不想来没关系，问问你的家庭医生好不好。啪，电话挂了。皮肤科医生全部大笑，皮肤科医生的专业因为看皮的啊，所以他跟任何人一见面一握手一问好，马上就注意到他的脸上哎多两颗痘，哎，用看皮的你知道，所以皮肤科医生呢都皮以下都不看的，职业性的啊。所以你想想看，那个新闻记者也在想，我在播新闻，新闻讲什么都没听到，就看到我的脖子一边比一边大，这职业性的那种反应。然后他就马上回到洗手间去照镜子，有吗？我怎么看也看不出来啊。然后有不舒服没有？发烧没有？什么都没有。他讲的正经八百，又不像跟我开玩笑，到底要不要去啊？想一想，他说的嘛，就要问他的家庭医生。那行，打个电话给他家庭医生。哎，医生啊，我问你，有一个人的名字叫这个，你知道吗？呀，我读医学院的时候，甲状腺这一章这个 chapter 他写的，全世界第一的，你怎么认识他的？他说20分钟前接到一个德州来的电话，他说是他。哦，对，他是在德州那个癌症医院里面做这一科主任。他说我的脖子右边比左边大，他说我得了初期甲状腺癌，他要我今天晚上做夜积蓄，他明天早上特别给我看一看，等等等等等等，讲了这些事情。他的家庭医生说，如果我是你，我一定去，要不你要不去你决定，但如果是我，我一定去了。那记者就去了，活到今天，那已经是10几年前的事了，这是哪一个人我不知道。意思在这里，你有病吗？你可能没感觉，没感觉并不代表你没病，但是你有病，不相信你有病，不找医生，那你当然得不到医治。但是如果你愿意接受真正的医生的诊断治疗以及他所给你任何的处方，你可能可以活命。灵魂的病也是如此，我们不太容易承认我有罪，但耶稣说我来是要遭罪人，一个承认自己有罪的人，他却能够从神那里得到赦免，得到医治，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一个不肯承认自己灵魂上需要神的救赎的人，他可能要在自己罪的捆绑当中一直无法挣脱。这是耶稣所要给我们的一个 启示，盼望我们每一位，特别是我们当中一些慕道朋友，能够思想，能够体会，能够明白，能够知道自己属灵的光景。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承认我们常常是瞎眼的，我们常常不太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在灵魂当中我们有所需要，我们常常宁可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各样的方法，然后自己安慰自己，问题不大，我们可以解决的，这些问题总是可以过去的。但是我们的灵魂的问题却一直成为我们的重担，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耶稣说他来了是要招罪人，不是招义人。因此所有自以为义的人，我们可能在自己的罪中灭亡，但是我们承认自己有罪，也就是心理灵魂灵里贫穷的人，我们却是有福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灵里贫穷的人，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得到你自己从上头来的救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